德国还从哪里打听
这个声翁的是谁，在基层那边过去问，然后是这布兰克弗罗梅教会找我去嘛，然后就那个小恰恰会来哈，所以而且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是问你们哦，是吧？是有个声翁的温和传道，认识几个人吗？因为我的名是怪的嘛，翁金纯很难读的哦，啊，这种事情，所以他猜应该是我，应该是我是拐个大圈，原来我想不到哈，有机会可以在退休以后再德国来哈，哎，不是到德国来，不要乱讲，我退休以后有机会到德国来，哎，不是我在德国两回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而且也让我可以在机场那边他们。也跟他们认识，他们也有需要，而且也让我可以，比较可以定期来吧。啊，从去年的两次变成今年要求三次，所以我现在第二次来哈，啊，我下次来是十一月啊，等等。好，啊，那我还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去年也见过面哈，啊，王大哥就第一次见面，好吧？还有谁第一次见面？还有一些啊，有些已经见过面。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是怎么样？还没有？按一下，按两下，好来了啊。所以呢，今天呢就会跟大家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信耶稣人呢，应该有很多机会会听到的。但是呢，你听的听见的这段经文呢，只是一段段一段段，我相信你没有从一个整全的角度去理解 ，OK？ 所以今天我要多少时间？两个小时。
35分钟。
OK， 35分钟。
所以呢，今天会比较讲得快，但不要紧，我的材料在这里，你们也可以拿回去，我觉得可以拿回去看。所以呢，我盼望你明白，我特别盼望大家，你读圣经，你要明白里面讲什么，好吧？我们常常就很盼望，就是来一段圣经，我们就按照我们想法、我们自己的看法就解释这段圣经，按照自己喜欢的去理解，听懂吧？然后呢，有些我们觉得好像对我们有些不好的，或者对我们有些我们不理解的，就超越过、逾越它、跳过它、不理它，这样去理解。所以呢，到底这段圣经讲什么呢？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特殊呢就盼望，从路加福音，没有断对不对？没有啊，
没有断的，
不要紧。没有要开吗？
这个没有，不是这个没有。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就从路加福音15章到17章，大概是2章多的圣经，大家读呢就17章1节到第10节，但是放心。我会尽量在30分钟内，啊，
35分钟
没有，我刚才讲了5分钟了，我会算了吧，30分钟里边呢去讲完它。重要的是什么？就要盼望你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了解，但是原来耶稣是怎么讲的呢？啊，那么快乐不？啊，今天的题目是生命的动画，正是好时机。这里一共是有五个比喻。啊，这段圣经15章到16章尾，然后17章结束，有五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就好像是5幅图画，耶稣一起讲的，不是分开讲的。你晓得讲话是讲哦，若是我讲一组的话，你抽几句话来讲呢，就什么都可以讲的了，是吧？啊，这样就麻烦了哦，因为。既然我们叫做断章取义，你也不知道耶稣要讲什么，听懂吗？所以今天我们会很快看这段经文，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很喜欢的就讲第一啊，就15章第3节到第7节是100只羊失去一只，对吧？然后第二段就是有个妇人，他有个钱币10个钱币就掉了一个就找，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熟悉的就浪子的比喻。浪子比喻就重点放在这个浪子身上，他在外边乱搞，
但是整个比喻不是讲浪子，是失去儿子、失去儿子的比喻。OK， 然后第四个呢，要讲了一个仆人，他在当中做什么呢？主人呢觉得这个管家不好，乱搞，所以要辞退他。然后他是怎么样呢？在辞退的过程里边呢，他做了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呢，主人不骂他，反称赞他，很怪。然后最后一个比喻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所以我听这个是羊是钱是纸是鸡，最后一个是鸡的五个片段，结果片段加起来有个意义在当中。 OK， 好，所以我们讲一讲快，首先这个接两句话很重要哦，路加福音书将第二节很重要，我们先读啊，好不好？准备，一二三，许多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吃饭。这个是耶稣讲比喻的那个情景，讲比喻的情景。那我不知道你知道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哦，因为是他们私底下法利赛人文士就是自以为。他们在神那里，他们是最棒的、最好的，他们是最虔诚的、最听神道的、最按照神的律法做事情的，听懂吗？所以他们就是权威，他们就是一切的标准，听懂吗？然后这些人呢，看见一个人叫耶稣，耶稣是当时一个拉比，一个夫子，他有个学生跟他。在他们眼中看耶稣来都是一个老师，一个讲律法讲圣经教导人家实行神真理的老师，听懂吗？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老师应该是怎么样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生活啊？不要问了，再问我35分钟不够了。在我们眼中呢，就简单了，一个老师他应该做事好吧，对不对？他自己不要乱搞，清楚吗？他跟一些好人接触，跟一些人家看起他是有分量的人。若是几个老师跟一些坏蛋、跟一些流氓、跟一些不好的人接触，你觉得这个老师好不好？他们就是问哦，耶稣不好，你明白这意思吗？说王大哥呢，很直接反应，不好，不好。所以他们，但是他们还好，他们只是私底下讲。不直接讲，但是呢，你看见耶稣怎么样呢？下面留意了哦，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死到谁？法利赛人跟文士，听懂吗？那你看见法利赛人跟文士反应很正常的哦，我算你是好人，你就应该做好事情，行为不要乱搞，听懂吗？但是你跟哪些罪人、哪些坏的人在一起，这个有问题的。而且他们是私底下讲，听懂吗？但是你看耶稣很不客气，耶稣对他们讲什么？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其中的一只，不把这99只留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欢欢喜喜的把羊扔在街上。他回到家里，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欢喜吧！我失去的羊一定找到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会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还大了。”你们喜欢这个比喻吗？喜欢吗？耶稣去找迷羊，对不对？很喜欢嘛，因为你们以为自己是迷羊，所以耶稣去找你，那就当然高兴快乐吧，是吧？因为耶稣就是找些失散的人，找些迷途的人，所以耶稣是很好，听懂吗？是这样。但是倒过来，你看耶稣讲解的比喻是对谁讲的？对法利赛人，对文士讲的。我是发现觉得我是最棒的，这些人是坏蛋，一定死的，应该落地狱的，不要搞他，不要接触他，这就他有问题，听懂吗？
用他们的角度去读耶稣这个比喻，你觉得他高兴不高兴？
不高兴
啊？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高兴为什么高兴？还好吧，有两个意见就现在讲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
他们觉得这些人不值啊，这些离世的人不值得找，
对，
他们自己至少死。
对对对对，好好，不高兴，那为什么高兴？
不是我说的。
所以，问你来，为什么不高？为什么高兴？
他们的不足啊，不要太骄傲了，觉得自己是艺人，是个很好的，很好的。
哇，要是这样子，他们就不会说自己是艺人的了。他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对啊，所以有人给他指出来，说你还觉得进步吗？
要是你觉得自己很好，人家说你不好，你的感受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都觉得跟你看的。
哈哈哈！他们谈到反省很好，但是当时拜相就不高兴，因为呢，我告诉你，从这个比喻都不合理的。那很多时候我都是应该相信神的话，所以我不敢讲啊。但是真的很不合理，有几点不合理的。那也是讲很简单 ，OK， 也是讲很简单。有你们中间哪有一个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节留在哪里？就是说，
旷野
什么地方？
狼回来的地方
啊？
狼回来的地方？
狼回来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吗？
不安全。
为什么他将这九十九节放在旷野那么危险？就去找来就是上的羊，吃不了病啊？把你没有，你给他讲解释。
因为他羊在前，他不会乱跑。
那为什么不乱跑？那个人为什么会乱跑？你告诉我。
人多力量大，九十九是可以打过来。
人多力量大。那真正你想想看啊，很多时候我们主持人讲故事，就是说，因为解释这个主人，这个牧羊人不会将这九十九只羊呢就乱搞的不？所以我加很多东西下去了，对吧？就这样解九十九羊。找来的看，你要去找，你要才去找羊等等事情。我们讲解释听得懂吗？但是拜托，耶稣讲这故事没有这解释就要加进去，听懂吗？好，第一个不合理，为什么不好好加入这九十九羊？你找哪个迷失的羊？那个坏蛋 ？OK， 就要九十九天就好了吧？还是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搞来一只？听懂吗？可不可以申请多十分钟？你懂的意思吗？没道理，我完全没道理，我是吧？他就这样哦。有个简单事情，迷失的羊呢，他在危险当中，老实讲，你不快快去找他，他就会有很多危险的事情发生，不知道。所以没道理，这个牧羊人会先安排九十九羊安排好才找，结果呢，可能错过很多时间，听懂吗？反正这里没有讲。这里讲将九十九节留在旷野 ，OK？ 旷野是一个不安全啊、危险啊、有豺狼啦、啊、等等是等等地方，又放在那里，然后去找了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找他，找他应该怎么样？正常来讲，将几只羊带回九十九只羊哪里去，对吧？一起带回家吧，对吧？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吧？我想问到底他带到哪里去？他带到哪里去？带到家里面。那九十九天羊就放在旷野。他讲刚才回家，有人回家做什么？请朋友来，请亲戚朋友来。哦，你们来了，我是这羊找回了，很高兴快乐了。对啊，那九十九羊。然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岂有此理。这个迷失的羊又找他，对他那么好，那我就迷失了，我就走了，赶紧去找我了嘛，是吧？是这个意思。好了，所以这个比喻，那我们常常看一百只羊要去解，我们会讲到解释，但是按照这个比喻，耶稣表达重点呢，真的有些不明白的，是吧？你可能说啊，牧师，这个是你猜而已的，啊，留意哦，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是一百只羊失去一只，对不对？好了。我们看另外对吧，不好意思，然后这里一个，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怎样为他欢喜，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欢喜还大了，很明显的哦，重点放在一只羊身上，是吧？好， 然后你看
耶稣讲这个迷羊的比喻要很多内容，好像有些不理我，好像是不是富勒啦。我们看另外一个，
同样意思 the same 一样的哦。
哪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掉剩落一块，不点闪灯，打扫房屋子，试试的找，直到找着呢，找到了，就他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失去的两块钱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会改，神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明显的，耶稣讲解的是刚才一百只羊掉去接个龙送板，听懂吗？刚才所讲的九十九只啊，刚才所讲的东西完全不计较，只是计较几个很重要的。失羊失钱，去找羊找钱，找到就欢喜快乐。地上怎样，天上也是讲快乐，都几个恩数在里边，其他没有讲。那若是你独立去看这个比喻呢，第二比喻会有很多解释吧，对吧？但看第二比喻不能解释，没法解释，就很简单，可以吗？你们以前有这样看过吗？好像没有哦，啊，所以更不合理的，我告诉你第三个比喻，你没有想到浪子的比喻很不合理，啊，常常说浪子很不合理，我们看一遍啊，那我先练一遍，练完以后我们比赛好不好？这边每一边试试讲，你觉得不合理的，每边讲一次，看看谁讲得多 ，OK， 可以吧？对吧，我先念一遍，你们看完以后，这边您传到在，所以你们首先不，你讲，你们先讲，然后看看啊，留意了。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哪里，他任意放荡，浪费钱财。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恰逢哪地方有大饥荒，就穷尽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吧。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向你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过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儿子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快把那镶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来切糕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复活，是福德的。”他们就开始庆祝。 Last 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昼日跳舞的声音，就叫个童仆过来问他什么事。童仆对他说：“你弟弟回来啊，你父亲因为他无债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个小善良，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吃惯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好了，有哪里不合理的？你觉得耶稣讲这个浪子比喻 谁会第一个讲？
不合理。
你。
管理不合理啊，
不可以，
你觉得钱可以永远用不完的吗？
他奶粉他就吃喝完了，
对啊，
用完了，
就是嘛，
用完了就找爸爸，
这个不合理啊，
不合理，过后就找回他爸爸，
不不不，你是什么不合理？是用光钱不合理，还是找他爸爸不合理？
他用惯了，用完了钱
去找爸爸不合理，
找爸爸，可是他哥哥就
不，你一个一个而已，不要讲讲那么长，不要讲故事，讲你觉得哪里不合理？
他哥哥做了这么多，爸爸对我、
OK， 所以爸爸对他哥哥不合理，哥哥哥哥算起合理，对不对？好、你们呢？姐妹，来啊，讲啊，不怕。
猪可以吃豆角，还可以煮豆角吃。
很棒哦，是你会煮吗？要人给的吗？
猪也可以拿来吃。
好，这边有什么不合理的？整个整个故事。
他找他父亲要钱，他肯定父亲把钱给他了。
不合理哦。
因为他父亲
还。儿子要的，父亲就完全问也不问就给他，是吧？不合理。
因为那个他们不是真的死了一个人的父亲。
啊，总而言之不合理，不要讲，总而言之不合理。
对。
好不好？这个父亲莫名其妙，要多要什么就给他，是不是有病啊？啊，这边，那也不合理。
宰大牛，小牛宰了吃不了多少。
宰
吃不起，
要宰大牛。
牛
不算，这不算，来来来，哪里不合理？
我觉得仆人的传话不太合理。
仆人传话不合理吗？
父亲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要请人，但是仆人确实说。
那你不能不能不能。
仆人。
好像就是仆人会眼睛看的吗？
仆人好歹也跟他父亲一起生活，应该。也应该了解他
是这样的，不，这个仆人也觉得不合理，
看不过眼，
这是同仆
哎，啊，对吧？叫同仆啊，看不过眼。
他同仆他还小。
啊哈，不是你，不要讨论那个，我只是啊，好了，这边，那也不合理，快搬。
他仆人也不对，他仆人应该说，快跟你的弟弟一起来吃吧。
为什么你认真放在给他的仆人身上的呢？
他没有等他的哥哥就一起就跟他的那
对嘛，他爸爸没有等哥哥来，而且他爸爸为什么不叫仆人叫哥哥回来同情主？
他就是没有这种
对了嘛，为什么你们不讲？
肯定没有。
你们看这个比喻看那么久，你不觉得不合理的吗？
他
是吧？
没有等哥哥，没有
就是嘛，没有等，你一定要通知哥哥，你弟弟回来了，是吧？
为什么非要通知？
就是哦，什么？
为什么非要通知呢？
为什么？
父亲这个权利都没有，小儿子回来了就要跟小儿子去。
来，回家解释。
对，
随便他说，不合理。来来来来来。
作为一个父亲
啊，这个听起来挺怪的。
作为一个父亲啊，啊，应该和每个孩子平常要加强沟通
啊，
没事儿有事儿杀一个小羊，烤一个羊肉。
啊，换句话说啊，因为不好意思，时间不够。换句话说，你觉得现在父亲做的不好，平常没有好好跟儿子们沟通，对不对？
对。
所以他的儿子跑掉是应该的。
嗯，也是他也是应该的。
不是讲这个父亲是天父了，你怎么骂天父的吗？好了好了 ，OK， 老师讲，要是我们按照有时候讲这个比喻呢，觉得真的很多事情。莫名其妙，从头到尾就不合理。父亲分钱不合理，小儿子要给他钱，不合理吧？父亲还没有死，然后留意我，啊，我们读圣经要清晰我。我想问，父亲就把财产分给多少人？
他们
是几多岁？两个儿子每个人都有啊、
哦、
对呗，换句话说大儿子也分了他的份的咯，只是没有跑掉，听懂吗？这个爸爸真的很莫名其妙，小儿子要分钱也让我分啊，又分给小儿子又分给大儿子，听懂吗？哇，这个爸爸做什么事情问也不问骂也不骂，就随他们做。我们王大哥很累了。
你看看这个爸爸对不对，讲对孩子们对不对，要跟你要钱不准问，要是给多给他给多，要不要可以啊，你好爸爸爸爸，我问这个爸爸你会不会，
我觉得他要给他们就独立了嘛，这两孩子都独立了，既然都独立了他要就给他了，就这样就
独立，就他自己是自己嘛，你要给他做什么，
他就他想干嘛就干嘛，
那就不给钱给他了吗，
独立的他自己有工资
大家就尽量解释，老师讲真的不合理，大姐爸爸好像就犯了没讲话，然后呢这个小儿子真的厉害，犯了钱以后几天就变卖小东西就跑，
那钱也不是很多，
你怎么知道不多，
几天就用完哪里会多，
谁说几天用完啊，这里哪里告诉你几天用完啊，
几天吗，
哪里几天啊，过了几不多几天就走
啊，熟
不熟，你不要乱搞对不对，
也不
是很要钱的，他一定要快讲话，我讲不完啊，但是这个比喻呢你看下去呢，这个爸爸真的好像也不讲话，儿子要什么给他，而且莫名其妙就跑了，就浪费这种事情，又更加不莫名其妙，就是这个儿子去打工也不错嘛，这么反正什么都有，打工打的情况就是刚才说那个猪什么，谁讲猪吃的东西是吧，是不是为什么吃大的不是小的，连鸡饭是什么意思，根本连人吃的东西也小，现在为什么猪吃的到家不给你，因为这个给猪吃吃完就卖钱，你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吃，是饥荒的状态，很惨的状态，听懂吗，所以这个是屋漏更逢连夜雨，很惨，人生到了很低的过去很低的状态，不是他不愿意做工，乃是整个环境也不允许他好好活着，听懂吗，是这样哦。好了，然后最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个儿子啊，就想起爸爸 OK， 那这个我们知道有困难怎么都好多想爸爸对吧，在想爸爸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儿子要求是不是很过分啊，有没有过分啊，这个儿子要求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父公，把这个要求过分吗，不过分，但是你觉得这个儿子是不是就是这个要求啊，
他是希望爸爸快
收留他，你看看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其实一样，我爸爸有多少故宫，粮食有余啊，我倒在这里饿死笨就回去 OK， 换句话说虽然他要给爸爸打工，但他知道为什么爸爸请他，因为就是他爸爸 OK， 很简单的啊，我想的好了，然后哇，我觉得看圣经而最难受就是这一幕，这个情景。首先，向离海远是什么意思？有一段曲离吧，曲离哦。你想想看，儿子出去呢，可能就穿得好，对不对？回来会怎么样子啊？
破衣烂衫
嘛，对不对？也瘦了吧，很惨了吧，打工啊，又激发了的事情呢。而且过去我们坐车有多人好多人对不对，怎么样回来什么都没有，又跑路，所以很惨的喽。但是留意哦，向离海远就是一个很长曲离，很奇怪哦，他父亲会看见了，他父亲竟然会看见了，王大哥我看见你看见的东西要闭起眼睛，
哇
啊，花嘛，老花对不对，我就是要这个目的，老花，老人家老花很远，你怎么看，只是看这个模模糊糊的像对吧，听懂吗，他竟然会跑去碰到他，就是莫名其妙，真的莫名其妙的，
一直太忙他，一直想念他，所以他想
可能过去我想这样，我们讲话讲故事了嘛，可能每一次有失望
劫持可能有时候还是看见类似物体就跑去抱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听懂吗？但是我叫爸爸在等 OK， 然后呢再等他，哎呀你看就动了慈心啊，留意啊，他父亲看见，不是看见他，看见类似一个物体在前面在动，好像他儿子一样，听懂吗？他就啊，哒哒哒哒哒哒跑，看见了，看见就跑去了哦，跑去做什么呢？拥抱着他，连连亲他，好受不好受？
这很正常，我觉得血浓于水。
我知道。他是几个月没冲凉，跑来什么都没有，
对啊，
整个人肮脏，整个人麻烦，
对，再脏的是他儿子，
还要抱着他，不是不快快去冲凉，冲完了才到底吗？
这个也不用，
这是他儿子，
啊，这个合理了哈，
这个合理，
他想念他儿子，我算是
合理，这个合理，
但是我觉得不女生没有，就那男生，
这个
有点
不太
正常。老兄，你会抱吗？要是你的儿子这个样子。会打吧，你看这个是男生就会打。我这个好像是慈父一样，会不会？你为什么要做？
我是女儿。
这可以吃饭吃过的，对。
对，算是讲男生，你会怎样搞？你会怎么样？还会亲他吗？讲实话啊。会亲吗？会抱吗？
会抱的。
会
得了，他已经表明不会了啦，不要讲。你的会怎么样？
打我
打我告诉你，男生硬打了。
怎么打？
我不给打，他还像是我父亲，父亲就会打，你知道吗？
会骂，会骂。
他给他前线的嘛，是吗？
所以不同。
不
你就不合理。来来这里，
这
父亲抱他亲他。然后啊，好了，我想问大家，谁去教中文的？有没有？中文老师，中文老师。啊？我想问，这个字怎么解释？是怎么解释？解释什么解释？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啊，哎，你知道意思了？
我解释一下，还是我的？
那大家猜想一下，反驳一下，来，做解释，
转折，
来，出来，解释一下，
我
解释，
那再解释一下呗，好，来揣摩一下，解释一下，
确，
好，
确就是，本来如果没有这个确的话呢，因为他儿子说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是负罪，负荆请罪来了。
对，
那按照常理的话，我就拿个棍子要打他。
对。
所以这个确字呢，隐身，他呢反而去抱他，给他好吃好喝。这个确是，
拜托了，你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要相闻下理，请你尝一下理解，到底21节、22节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对呗。
21节是他儿子说的话，
对啊，
然后22节是他父亲的反应，
是怎么样反应？
出乎他儿子的那个预料，
出乎他儿子预料，对，出乎他。
你知道这个怎么反应吗？好，我们找人试试看，看看。来，你算是儿子好不好？你对他，好不好？对我了，你看有没有？对我，你是。讲这句话对白，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对着我讲 ，OK， 要父亲请罪哦，他说了，啊，你们快来，将最好的袍子拿过来，你听懂吗？他在讲，父亲在做，没有听，这个缺这个意思姐，你的想法是他在听。人家打他了，算不打你，就拿跑起来是这样，但这是两个动作，听懂吗？
他不是对他儿子的回应，
他不理会儿子讲什么，他就随便走，随便
走。他也不一定是这样，
他不理。
他先说了，他怎么不理他？他说的做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就
最真诚的解释
啊。
儿子对他说演讲，父亲却吩咐仆人，是同时发生的。
那也不一定。
然后然后他已经很忙于叫仆人来带几个来，带哪个来准备几个，准备哪个，他可能会听见，但是他不是为了听，但是他已经将预先预备好的东西拿过来给他儿子，不是因为儿子承认自己错才拿给他，乃是已经预早预备好，是吧？
他也不知道他今天会回来啊。
对啊，他是一早预备好啊，不是现在才预备好啊。那个肥牛都从小养到大了不？你听懂吗？整个过程我盼望你明白。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是你没有想到，他在讲一讲，你以为很简单，他不是，他在表明出来。儿子在，连我不会亲你儿子也不讲啊，只是讲啊，这不就我在打工不讲，结果就是一经他要讲，父亲也都预备所有，重新恢复了那个关系，听懂吗？重新那个关系，然后很高兴快乐，就大家去做什么庆祝啊？所以庆祝跟他们一样，为什么不叫大儿子来？而且儿子回来呢，要问同仆才知道小弟弟回来，他真的很生气，因为真的没有道理。这个本来他已经分家产出去了，还要他来回来做什么？又为他庆祝，讲不过去呗，是吧？啊，是吧？
庆祝他的回
来。我知道，从大儿子的角度讲，就觉得很气愤，听懂吗？整个浪子的比喻不是讲小儿子回来很好。是讲大儿子心性不分，我那么好又做好，你听你讲我就听，根本没有违背这种事情，好像工人一样，你连那个小山羊都没有给我宰，这个小儿子这口叫败坏的家产，你还要给他大的庆祝，是不是不合理？那若是你以为一百只羊九十九个放在哪里不合理，这里更不合理。目的什么？目的是想到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要为他庆祝，听懂吗？好了，问题来了，那是不是这个大儿子不公平啊？是不是这个九十九个羊不好啊？事实上你跟我知道，法利赛人文是自以为是，自己以为他是好人，是权威，是敬畏神的人，听懂吗？其实他们也是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靠自己行为做得好，所以根本每个人罪人，也就还是寻找罪人。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要信耶稣，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有问题才会信？太多时候有人说我们很好，我们有好的中国文化，我们有好的背景，我们做好人，我们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信耶稣？你永远不会信耶稣，因为你其实看见自己很好，你看不见原来我们也是罪人，这是办法。 OK 听懂吗？好，来
洗礼过后还是罪人？
对，是蒙恩的罪人。
哦，
听懂吗？
那什么时候才会被完全赦免？
我没被赦免。
什么时候才会被完全赦免？
信靠主就会被赦免，倚靠主，加入给主赦免。但是信主以后，你有的时候还会软弱，还是会做得不好。所以我们信主要还要继续追求，在神里面继续成长，倚靠神，听懂吗？而不是我信主那就没所谓了，那就因为我在这 visa 到天堂去了。那就不用搞了，不是罪，听懂吗？
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
还是罪人，但是他懂得依靠神，懂得依靠主，行在神的真理当中，他就可以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成长，神也会赦免他。OK， 是吧？啊，好不好？那我回到这里了。我想，这三个比喻你合起来看，你就觉得很有味道。今天我们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比较，好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他们会看，他们真的很努力啊，他们不是马马虎虎，他们在很读圣经，好好抄写神的话，很认真的，而且真的详细研究神的话，很认真的。
但是你详细的认识神的话，不等于你不会有没有犯罪，你也是一个罪人。你说他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不可以将功抵过啊？啊，不行，做好事是我们人的本分，听懂吗？这是你本来就是杰哥应该做的，做不好就是你的问题，听懂吗？不可能你做得好，那你因为做了两样好事，就会相抵一样不好的事情，那不可以的哦，听懂吗？因为你的本身责任，等于是很简单，用这个比喻你会了解。一个医生，他医好五个病人的病，是不是根本就可以医死？怎么讲？一个病人他弄死他，他是不是可以这样？不可以吧？他医好病人的病，因为他有训练，而且他已经有 license， 他有这个智慧，他可以做这个要做的事情，是他的责任，他不能不做，要尽他懂得去帮助了病人，听懂吗？不等于他做几个好事，做几个事情就可以乱搞病人。今天我们常常就叫误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可爱的。长大以后，你更有知道，我们那边有很多很多事情影响我们。本来我们每个人教导我们的儿女们都要勤勤实实做好人、做好事，帮助人家，不要自私，不要自卑等事情。但是我问自己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牵涉到利益了，我们也还是自己的 first， 现在是美国的 first， 听懂吗？没有道德的，每个人都为自己，这个就是说人之以为是的问题。所以法利赛啊、文士啊，他们觉得自己好，对，比起那些罪人，他是比他们生活比较优越，最对的。但是在神眼中，他还是罪人一名，只是受过教育的罪人，只是受过训练的罪人，他还是罪人，听懂吗？这能帮助我们？不好意思了，还是停在这里，讲不下去，不然的话要多一个小时。你们反应很好哦，高兴快乐。下边哪两个？我告诉你的更刺激，你没有想到，你没有说想。OK， 但是不好意思，时间到了啊，这样你需要时间交给主席。OK。
好，谢谢
大家。
我想问一下，
申请延长。我们整个等会主席学再讲。是不是啊？聪明呢我。你不讲，我怎么会才讲啊？算啊，主持人讲。